而家系读经时间，今日嘅经文系耶利米书51章59节至到64节，请听我读出。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玛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与王同去。西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又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西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这一块石头山在书上，扔在幼法拉底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今日是王伟权牧师正道，他的题目是言尽于此。我们请王牧师。
弟兄姊妹，今天的题目是言尽于此。如果这个是我今天讲一句说话的时候，即是我现在要回到落台了，即是我已经讲完。当我们看到这一句的说话，我们可能有一个负面那种的感觉，那种的感受在这里。在负面的感觉里面，在负面的感觉里面，我们会去看到好像一个长辈，他去劝勉一些晚辈，不断教导他们，而遭到那种的拒绝，而这个的长辈表达到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就讲出这句的结语，我言尽于此，即是我没话讲了。但是在今天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其实这句说话呢，不是父母讲出来，而是子女说，我没话跟你讲了，我言尽于此。你一是上个 web， 一是上去那个 WeChat， 或者上去个 Facebook， 不过都看看呢，我接不接受你那个邀请。刚才的经文里面，耶利米先知他讲到，他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意思耶利米没话再讲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的耶利米先知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耶利米先知是代表着上帝的说话。换句话说，是不是上帝的话到此为止呢？上帝的话没话再讲呢？原来到此为止这句都仍然有一个正面那种的方向，那种的感觉。当我们讲出一个言尽于此的时候，可能代表着这个劝勉的人，他发出劝勉的时候，他满有那种慈爱，那种怜悯的心，他好想接受他的说话的人能够被他来去关心，以致到他在将来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不需要再碰钉，可以经历到一些真是上帝愿意他们所过的生活。在一句的经文里面，耶利米先知就是很清楚地去先耶利米所预言地他们要受到那个惩罚。耶利米先知用了两章的 圣经嚟去讲述巴比伦将要面对咩嘅惩罚嘅预言，由五十章去到五十一章嚟去讲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想藉着今日五十一章第六十四节呢一度，我哋嚟去思想一下，我哋所相信嘅上帝，佢系咪真系好似耶利米先知呢度最后话我嘅话到此为止？呢个系咪代表住上帝佢唔再保守呢啲嘅选民，佢嘅唔再去保守呢班嘅以色列民？我好期望让藉着呢段嘅经文，我哋能够去认识上帝嗰个嘅慈爱，上帝嗰个嘅公义，上帝嗰个主权同埋佢嘅信实。让我哋进入经文之先，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哋满有感恩，因着你嘅话语，我哋喺每一个嘅世代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嚟去诵读，我哋都能够藉着你嘅话语俾我哋有不断嘅提醒。愿意今日圣灵喺我哋嘅心灵当中，你去警醒我哋嘅心，开我哋嘅耳朵，将你嘅话记得清楚，亦都恳求圣灵开我嘅口，将你嘅话讲得清楚明白。愿荣耀归俾你。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今日嘅经文是我哋喺耶利米先知书最后一个嘅讲章。喺个经文之后呢，我哋就完结我哋喺几个月一路落嚟嘅耶利米先知书呢个嘅讲章。我哋同刚才读嘅经文一开始，我哋就睇到呢个经文讲出咗耶利米先知佢喺咩嘅情况底下嚟去讲述呢一件事情嘅发生。当有人去睇耶利米先知书第五十一章结尾嘅时候，耶利米嘅话到此为止嘅时候，佢哋就会有唔同嘅睇法。我哋先睇下五十一章究竟发生喺咩嘅情况。呢度经文表达咗嗰个嘅地点，就系佢哋去巴比伦嘅时候，系西底家王喺 在位第四年嘅时候。这个是回顾住他们当时那种的情况，他带同了这个尼利亚的儿子西莱亚一起去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有学者去解释为什么当时西底家王他要上到去这个地方呢？原来巴比伦当时已经控制住耶路撒冷，控制住这个西底家王，而西底家王他们上去的时候是要去到巴比伦再一次来去确认他们要进贡给巴比伦的王国。而耶利米先知就藉着这个机会来去再讲出上帝他要怎样将来来去惩罚这个巴比伦。虽然上帝在当时是用巴比伦的手来去灭绝耶路撒冷，灭绝犹大国这一班被选的选民，但是上帝同样有他的公义临到巴比伦。所以在这里耶利米先知就是藉着来去讲出了这个的预告，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个就是耶利米向巴比伦一个的预告。有人继续会问，五十二章这样是什么的经文呢？五十二章是讲述些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大部分我们都是看五十二章。五十二章是一个补充的记录，是当耶利米先知讲完了之后一个补充的记录。记录什么？记录上帝怎样藉着巴比伦你去审判，你去惩罚犹大国。我们去看一下五十二章里面的经文。五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耶路撒冷要面对刑罚的应验。由耶利米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上帝不断用他的慈爱话俾犹大国以色列人听，你哋将来必要面对惩罚。 当时好多嘅以色列民佢哋唔相信惩罚，但系喺52章好清楚记载上帝嘅惩罚，按着佢先前所讲嘅，上帝喺之前用咗好多嘅慈爱嚟去作出劝勉，而去到52章呢个嘅补充嘅记录就讲出咗当时嘅情况。首先是讲到西底家的败落，由一节至到第十一节。西底家是以色列犹大国最后一个的皇帝，跟住是描述着耶路撒冷被毁那种的情况，跟住再仔细进到去圣殿被毁灭，十七节至到二十三节。而更加的我们会看到，就是当时留在耶路撒冷冇被老去嗰啲人嗰种嘅命运，喺整个52章好清楚记载住描述住上帝嘅预告係应验喺耶路撒冷呢度。上帝嘅惩罚係佢慈爱之后佢按着佢嘅公义嚟施行出嚟。52章非常清楚嚟去讲到上帝嘅慈爱同埋公义嗰种嘅属性。弟兄姊妹，喺呢度我特别嚟去强调，喺呢个嘅耶利米先知书52章，我想大家去记住一个嘅信息，就係上帝嘅慈爱同埋公义呢一个三一神。喺我哋嘅崇拜当中，我哋好少提及三一神，甚至喺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三一神这个的名词，我们没有 Trinity 这个的名词，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有显示出三一真神这个的奥秘。而今天我想藉着在耶利米先知这个的经文里面特别去强调三一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反映，特别我想圣父、圣子、圣灵在整个上帝的救恩里面是很清楚地来去表达。我们看一看圣父，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他差派圣子耶稣基督来为到世上去救赎罪人。第二，圣子耶稣他是接受圣父的差遣，成就了这个的救恩，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第三，圣灵感孕玛利亚而生了圣子耶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很少提到圣灵感孕玛利亚，除了在圣诞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可能每年先提一次，但其实我们要很记住，就是说圣灵感孕玛利亚这个完全都是在整个救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讲出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而圣灵继续是内住在信徒的心中，亦都成为了这一个的印记。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救恩里面，当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很清楚跟门徒讲，他说我要求父赐下另外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未信耶稣的人我会提他们，你们有良心，但是当你今日已经信了主的时候，我们会将良心称为圣灵。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怎样回应上帝，而更加成为印记。印记正正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家的时候，我们进入天家而领这个的基业那种的情况。弟兄姊妹，我特别强调圣父、圣子、圣灵，是因着一阵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更加会看到三一神他在我们整个的救赎的恩典里面，他不单止在旧约来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那个的恩典，它延续到新约里面，同样带给我们今日。而在上帝的公义那里，我们会再看到今日上帝的公义彰显在耶利米先知他所预告耶路撒冷 要面对上帝那个的审判，上帝那个的实践他那个的预告。所以五十二章是清楚讲到上帝那个的审判。而我翻翻去这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同样去到提到我们，因为他领受了圣灵给他的恩典各个默示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去受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到上帝的公义。为什么我说特别强调上帝的公义呢？在中间这里有一个的名词叫做各人，这个的数字不是单单讲信徒，这里是讲到各人。这个各人是包括了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人。换句话说，不信耶稣的人他同样要面对审判，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同样在将来都要面对审判。这个字是上帝那个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刚才五十二章这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慈爱，他一路来去呼唤，让有机会给这班的选民来去悔改，但是他们没有。上帝的慈爱有一个的限度，以致他施下公义的审判临到这班耶路撒冷的犹大的国民。同样今天保罗他告诉我们听，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有限度，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受报受审判。当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按着真理来去行出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今天如果你未信主的，你同样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只是大家的结局不同。我们去看回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不单止上帝的预言公义那个的应验，他更加讲出了当他应许被掳之民将要翻回来复兴这个国度的时候，他同样在五十二章里面开始应验他的说话。在五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讲到就是说，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末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犹大王约雅根抬头提他出监。弟兄姊妹，这里很特别，在整卷的耶利米先知书最后这几节的经文提了一个的犹大王约雅根，这里也都提到他被掳三十七年之后。意思就是说，这个约雅根他是被掳在这个的巴比伦住了三十七年。我们去看看约雅根是哪一个。约雅根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他讲到他是约雅敬的儿子，他作王。那他做皇帝做了多久呢？这样他是第十，他十八岁的时候做皇帝，但是经文很清楚讲他做了三个月，做了三个月的皇帝。那而他在上帝的眼中他究竟是个什么皇帝呢？经文有讲的，他在耶和华眼中他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约雅敬一样所行的。意思就是说，他同样是做那些坏事做尽的一个的皇帝。约雅根他面对什么刑罚呢？在王下二十四章第十五节，他讲到他做了三个月皇帝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原来约雅根做了皇帝三个月而已，上帝就施行审判惩罚在他的身上，将他掳到巴比伦。约雅根的结局是怎样啊？就是今天的经文，他被掳去巴比伦三十七年，十八岁做皇帝，三个月就掳到巴比伦，跟着 在这里受侮辱牢狱37年，他即是55岁的时候，他就被这个犹大王，又被这个巴比伦王以抹米罗达放回他出来。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再一次上帝藉着约雅根37年之后应验他要复兴以色列国，他要复兴以色列民。我们一路看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原来约雅根他在55岁被放出来的时候，他面对什么款待呢？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在31节至到34节这里有讲到约雅根他的位置是可以跟皇帝一起同台吃饭，你会看到他受的款待是 多好。由他被掳进到去这个的巴比伦里面，他面对了那种的情况，他面对了那种的羞辱。从这个的记录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那个的公义。上帝没有因为他是皇帝而他行他的恶事而上帝不惩罚他，他照样要他被掳去巴比伦。上帝的慈爱在约雅根的身上我们会看到，他37年之后他被释放，37年的羞辱是不容易。在今天的年轻人，他面对少少的压力他都说顶不顺，他说唉，我宁愿死了他好过了。你们想想，约雅根如果他被掳去巴比伦37年，困在个监狱里面，同样我自己想，如果我是约雅根呢，37年都很难顶。我自己来去思想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主权和计划在约雅根身上，他根本不可以来去经历到这37年那种被羞辱、那种被奴役那种的情况。但是今天从他身上看到上帝的主权和作为，让他来去可以再一次为上帝做见证。这个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提醒，同样我都是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机会侍奉，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的个人之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学历，不是我们有什么的技能，而是因为上帝那个的选召。只有上帝一路保守住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为上帝来去侍奉。只有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给我们对上帝一个的坚持，我们才能够继续为上帝来去侍奉，以致到我们好像约雅根这个的王一样，他可以掏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记得有一个叫做约雅根的皇帝，可能我们个个在耶利米先知的皇帝我们都不记得，但是我们最记得可能是约雅根这个最后这个皇帝。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一会你听我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明白到。看回我自己的侍奉的日子，我1982年已经开始在福音机构里面的侍奉。我头那20年最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不同的福音机构里面侍奉。在1992年的时候，我就进入了这个在香港一个突破的青少年的机构里面来去侍奉。我当时入到这个机构的侍奉的职位呢，是一个发行部的经理，是市场部的经理。当时我的职位是管辖着有26人，包括呢有5个不同的部门。咁样我进入去呢个嘅侍奉里面呢，我第一个嘅工作嘅指派呢，就係我要去改善当时基督教文化嗰种侍奉嘅懒散文化。当时基督教嘅机构里面侍奉呢，好多时喺侍奉嘅弟兄姊妹呢都会唱诗歌、祈祷、读圣经，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当去到要去 去到在经济在那个行政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觉得唉，我们不需要去理会这些事。当日蔡元云医生他给我的使命就是要第一要改善他们这些陋习，唱诗歌最多半个钟好了，中间不可以落去食云吞面，不可以落去这个街那里食粥。第二就是要将在突破中心，在尖沙咀的突破中心的货仓呢要搬到去这个沙田，因为当时突破中心呢现今都是在尖沙咀最贵租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货仓，有5000尺的货仓在那里。其实我们将它拿出去租出去呢，可以帮助机构呢有很多的那个的经济上那个的支持。我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使命，但是在1.5年里面我得罪了很多在突破这些老臣子，所以他们一起来去上书中央，将我来去革职。这样呢我革职的时候呢，我的职衔仍然是市场部经理，不过呢我是一个无兵的经理，由26人呢将我削减到呢只有2个营业代表。在当时很多突破的同工他们想着我一定会辞工，我一定会辞职，但是当我进入一个机构的时候，我是很清楚上帝那个的呼召，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坚守着，我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我不会辞职的，如果是上帝有新的呼召给我，我会去，不是我选的呼召。在这个的困境里面1.5年之后，突破青年村开始那个的建筑，突破有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在现在的沙田马鞍山那里起一个突破青年村。我挨了1.5年的时候，有一天蔡元文医生，我们的总干事就叫他，就说阿 Ram， 我想你去帮手转去行政部，帮我们来去看住整个突破青年村的兴建，包括整个突破青年村的采购。我很感恩上帝给我有这个机会，虽然在个年半里面呢一个无兵的经理，但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年半里面好像耶利米先知这样，当然我不可以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那种的比较，但是我看到圣灵在我心灵里面那种给我的坚持。今天我是掏上帝的光，我能够参与在这个突破青年村里面的兴建。突破青年村现在成为了在沙田这个马鞍山这个阿公角山上面一个地标，里面是坐了230位我们突破的同工，有一个大概8000尺的货仓，最重要的那里有一个的我们叫做宿营，可以住宿150人的 营地在里面。我很感恩圣灵给我的坚持，以至到今天我可以掏上帝的光。我很感恩让我参与在这个侍奉里面。回望这个突破青年村的建设，不可能我再有那种年青力壮的时候，每天在地盘里面坐住在这里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今天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我同样找紧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我呼召，我在突破第7年的时候，上帝慢慢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今天我是一个牧者，我仍然坚守着我对上帝那个的回应。弟兄姊妹，我们进到去再看回上帝的主权，记住上帝的主权是拣选你，不是你拣选上帝，你要先等候上帝，上帝先会拣选你。我们看看在藉着今天的经文52章里面，我们再看到什么，看到我们要对上帝的盼望，上帝的盼望先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委身在上帝的心灵里面。而上帝对以色列民他的给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在耶利米先知书二十五章，上帝已经清楚讲了，他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上帝藉着耶利米先知很清楚讲，他一定要惩罚巴比伦，但是当时耶利米讲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人来去相信。跟着在三十章第一节至到三十一章里面，上帝再讲出了希望之书。上帝对以色列国民他讲出了，他说我必定要以色列人来去归回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但是他说要七十年满了之后，今天我们藉着历史，我们知道巴比伦有没有灭亡？有，圣经都很清楚讲，圣经亦都好清楚讲，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里好清楚讲到，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享受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跟住这一句在经文里面讲到，塞鲁士王下令犹大人反国。这一节经文是包括了巴比伦，他在七十年之后他受到惩罚，而这个塞鲁士王是谁？就是波斯王的皇帝，意思就是波斯已经灭了巴比伦，波斯已经吞灭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国。这个绝对应验了上帝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预言。圣经再次告诉我们，今天我就将这个预言再一次应验的情况摆在弟兄姊妹，让你们知道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不改变，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不改变，不单单在旧约里面，上帝的信实不单止单单在耶利米先知他对巴比伦那个宣告到此为止，上帝的说话，他的恩典是延续到新约里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弟兄姊妹很不喜欢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个的情况，他就是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弟兄姊妹一看到这句的时候，他们就不想看了，全部都是名字来的。原来上帝的恩典就是匿藏在这个家谱里面。今天我们先去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里特别很强调一件事，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利哥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而一路下去的时候，去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弟兄姊妹，在第十二节这里提到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的时段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最后那个的西底亚王他被掳之后，约雅根三十七年在巴比伦之后那个的时段。这里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根，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根的别名，所以你们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不过我想你们都没什么带圣经的了，现在你回去在你的圣经里面 mark 住，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根。所以我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应该记得约雅根王是延续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个就是上帝对约雅根的恩典。约雅根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一路落到去就是雅各约瑟带到去耶稣基督玛利亚。所以今天我们讲三一神，特别我要强调就是玛利亚是受圣灵感人 而进到去耶稣基督，他是在降世成为人，是成到大卫的子孙。跟住在经文里面继续看到，在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亦都是十四代，从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都是十四代。弟兄姊妹，从耶利米先知书最后的结局，我很想提醒你们，上帝的公义、慈爱、恩典和信实，由亚伯拉罕他的应许、他的慈爱，直到基督，不单止到基督，基督今天带给我们是世世代代那个的救恩。你信耶稣，你会不会将这个恩典带下去给你的家人，延伸到今天的身上，延伸到你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跟他聊天的时候，嘿，牧师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了，我阿爷阿爷的阿爷他都是牧师来的。通常我说那又如何，英文 So what， 在你呢，你是怎样？上帝要我们看清楚，藉耶利米先知书他要我看清楚，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上帝的恩典是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藉着上帝延续这个恩典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要领受这个救恩，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三一神，圣灵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将救恩传去给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到你那代就停了。在这三一真神这个的救恩的属性，就是要我们一代一代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路传下去。所以藉着这个耶利米先知书，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去看到上帝的恩典是由亚伯拉罕这个的慈爱一路延续到耶稣基督，直至到我们今天，到你的一代和下一代。在最后，我们认藉着经文，我们回顾耶利米他一生，他二十岁开始被上帝呼召，是上帝的主权呼召耶利米，他侍奉上帝四十年，即是他六十岁退休了，有些六十岁都退休了，在我们这里，但是他不是自动退休。我们看看他当时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耶路撒冷被毁，是上帝的公义要毁灭耶路撒冷，他被带到埃及，他是被迫退休，他被迫带到去埃及，而最后他没有再回过耶路撒冷。而最终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有犹大的学者来去推测，他是在埃及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来去钉死。这一个是耶利米侍奉的一生，你可以说他没有好的收场，但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不是，他为主忠心。我们再看回耶利米对上帝的忠心和的信心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我选用了一节经文，耶利米先知书三十二章第十七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醒一醒，我好想你们一起同我来去读这节的经文。你有没有信心来去读这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开始。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耶利米他所讲的，他讲到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今天我很强调三一真神，三一真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你所信的 上帝是不是耶利米所说的创造天地？你有没有信心在你的信仰上，你的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在他那里没有难成的事？而上帝怎样回应耶利米？在耶利米先知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他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同样上帝的恩典延续到我们生命里面，我必与你们同在，圣灵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藉着今天耶利米先知书最后52章，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素质、祂的公义、祂的慈爱、祂的主权、祂的信实，最重要是最后我与你同在，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停在这里，让我们藉着回应诗歌回应上帝。